202集，他轻飘飘地走出宾馆，沿着沙滩走到海边，抱膝而坐。海不仅是面前的庞然大物，似乎整个世界都是海洋，而他是唯一的孤岛。在和雪狼交往的第二年，他就有了这种孤独的无力感。雪狼退学，搬进了摇滚村，开始了暗无天日的地下乐手的漂泊生涯。莫蔚的家里人极力地阻止他和雪狼的交往，母亲甚至以断绝关系相威胁。闺蜜小开也和他对立，把雪狼批得一无是处。当了19年乖乖女的她，这次不再听话，就像她在日记里写的：“
我的人生就此分为两个阶段，前半段我踽踽独行，后半段与你携手同行。哪怕前方荆棘密布，我也绝不放手。”
每逢周末，他踏上颠簸的长途汽车，候鸟般地奔波于校园和郊区破败的廉租房之间。他向他献上灼热的饭菜和亲吻，然后匍匐着哀求父母的原谅。莫蔚整个人好像被撕裂了，有时他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，甚至很难从教室走到食堂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假期的时候，他在宿舍昏昏沉沉地躺了3天，怎么也爬不起来。那时候他想到了死。他一直以为周期性的情绪低落是心结，应该可以自我调控的，于是他读鸡汤，听音乐，去旅行，可这些都无济于事。失控的时候，他总是责怪自己没有出息，意志力薄弱。可他不知道，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的严重疾病，会引起剧烈的生理反应，并急需药物来治疗。他觉得心理疾患是一种耻辱，没有办法对外界言说，他只能破坏他人的心情。就像忍受突然袭来的痛经一样，他默默地熬过一波又一波的灰暗时刻，没有告诉任何人他需要帮助。可惜他众叛亲离，孤注一掷换来的是一颗渐渐疏离的心，放手的是雪狼。他把疯狂工作当作救命稻草，可这改变不了自我厌弃的状态，灰暗的时刻仍然神出鬼没。这一次，他无声无息地卷土重来，爆发的程度比以往所有的糟糕体验相叠加还要猛烈。他感觉掉进了沼泽，越挣扎越徒劳，生命的活力随着意义一起消失了。他命令自己站起来，回房间，可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不听指挥。他想给小开打电话，但是拿起手机的力气都没有，即使拨通了，他也说不出话。他甚至没法哭泣。起风了，汹涌的海浪像一群群的怪兽般的扑上了岸，咬捏着他的腿脚，溅湿了他的裙子和脸颊。咸涩的味道渗进嘴里，单打独斗这么多年，他知道今晚这场战争输定了。月亮钻进了乌云，海天一片苍茫。他终于找到救赎的方式，集聚最后的力量向前挪动，让孤岛被大海吞没，以求永远的解脱。莫蔚正在陷入沉思的时候，一束彩珠窜上夜空，伴随着巨响绽放出夺目的烟花。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抬头仰望，他们以为 新年派对提前到来了。火树银花漫天飞舞，金丝玉线如龙凤游走，与日月齐辉。璀璨的烟花秀之后，一只巨大的心形热气球缓缓地从花园里升起，闪烁着五彩缤纷的字幕 Marry me。 酒店大楼那边响起了一片欢呼。莫蔚没去猜测那个幸运的女孩是谁，比爱情更让她感动的是那转瞬即逝的美。即使终将熄灭在浩瀚的夜空，火光还是无畏地冲破阴霾，点亮黑暗，在最高处留下华丽的身姿。他的眼角渗出泪滴，为了劫后重生的心跳，为了不期而至的善意，为了粘在皮肤上的每一粒沙，为了存在和永恒。整个画面就像是电影镜头，山猫能看清每个人的神态，但他不确定大家能否看见他，因为他是俯瞰的视角，就像星星遥远的光芒亲吻着地球。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